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嘉音教会，实在来这里敬拜非常享受哈，在这样的敬拜的音乐，在这样的一个跟主亲近的时间里面，我不愿意说我们教会的音乐不好哈，不过我想来这里只能说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 enjoy 哈。那可能也就顺便鼓励一下，如果你是在网上敬拜的话哈，你应该要来到教会里哈。这个我们敬拜主在网上敬拜跟在教会里还是有不同的哈。主的同在虽然可以说是主无所不在，但是他的恩典的确在不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哈。当然如果你的身体不允许，那能够在网上敬拜呢，非常感谢主。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的话，我相信你来到教会里敬拜，你会感觉到跟在网上不一样。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祷告的力量。那祷告是我们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可能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哈，因为也我想是主的恩典，在过去这两年多快三年的疫情当中我相信嘉音教会也是一样，各教会祷告会参加的人数大增所以呢现在在教会里面理论上来讲祷告的人数应该是比以前要更多了。因此我们今天要从雅各书第五章这里来思想，这里对神对我们讲到关于祷告的题目哈，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主你给我们权柄，你也期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因为你是启示的神，你也是与人交流的神。因此我们认识你以后，愿我们就渴慕常常来对你说话，也常常来聆听你的声音。求你在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话，你激起我们向你祷告的灵，主让我们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来用祷告亲近你，侍奉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祷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哈，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会提到我们自己个人跟主的祷告那祷告不仅仅是限于我们自己个人跟主的交通也是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提到在一个群体里面祷告。所以这一个照片呢就是让我们想到哈，在一个群体的祷告里面，当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意不管肤色哈，不管性别，不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一起连结在一起，阿们。我们在这个讲到祷告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雅各书这里所提到的呢，就是非常侧重于群体的祷告。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主要是在于不是我自己个人跟神的祷告，而是我们一起的祷告那在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就像我们现在平常在这个祷告会，或者刚才领诗的弟兄提到在他团契里面哈，最后会有一些祷告哈。那这样一个群体的祷告由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多，我们就来看一下在雅各书里面这里讲到些什么哈。那我今天讲的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是祷告是没有界限的，第二个呢是 我们在群体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做代祷者的侍奉。第三个，圣经里面这里提到以利亚的榜样啊。那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看到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第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刚才我们唱这个赞美之泉的歌，我们也知道赞美其实也是祷告的一部分啊。那所以这里讲到，你有受苦的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该歌颂，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用一个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来献上祷告，这就是歌颂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不论是在受苦还是喜乐，我们都应该祷告，都应该赞美。不是只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才来跟神祷告哈。那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比较容易有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常常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太需要神哈，所以呢我们就是靠自己哈。所以呢，神是等到我家里起火的时候赶来的消防队哈，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麻烦的时候，哇，赶快来到主面前求哈。而且也的确啊，有我听到有一些例子哈，他们在病重的时候，他们就跟神祷告，然后呢病好了，他们又跟神拜拜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是在我们有需要我们才来找他解决问题的。那我所以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我们无时无刻，不管我们处境是怎么样的，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我们要跟神祷告的。事实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照片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国人的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我想现在是好多了哈。但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我们的祷告也是有范围的。我们容易只顾着我们自己家，只顾着我们自己的教会，只顾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只顾着我们自己中国人，而我们忘记了祷告没有界限，那就代表我们祷告的范围不是仅仅只限于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这个国度、我自己的民族。我们祷告应该要能够超越这样的范围，所以要为万国万民哈。亚伯拉罕当初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留意到哈，这个我们认为以色列人哈，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选民，所以呢神好像特别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他要祝福，他说他将来的这个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那我们想说，哦，所以以色列是选民，但是 如果你仔细去看起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们记得他的名字被改了，对不对？原来是亚伯兰，变成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多国之父。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为着以色列一个，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将来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现在是不是真的万族啊？而我们中国人跟亚伯拉罕好像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因着亚伯拉罕，我们因他得福啊，因着他因信称义，我们就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后代。所以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他的心目中不是只想着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他其实他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要让万族万民都因他得福。那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想到，我们神让我们这一些中国人认识主了，信主了，神要我们让谁得福呢？让我们家里的人得福，让我们周围的华人得福，还是也要让万族万民都因为我们得福呢？现在特别中国已经是第二大了哈，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一直要看着什么时候要变成全球最强的最大的国家哈。那么我们是不是会想到，神造了这个世界不是只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阿们。你要思想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管为着这个，不管环境是怎么样，不管我们自己这一群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要纪念到神的心意。而且祷告的确可以是没有边界的哈。我们以前要沟通没有电话的时候，现在又有手机很方便，但是以前没有这些事情，我们要写信什么要沟通很困难，但是祷告就是比现在的这个手机还要方便啊！你随时随地你不用拨号码你就可以跟神讲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碰到任何事情任何情况，心里面有感动就可以为他们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思想到哈，这个我们祷告有人把它分成几种哈，那代祷是其中之一哈。那我想这一段经文呢，特别提到后面就开始提到，祷告不是单单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祷告。所以在14节到15节这里，他讲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我们教在圣经里面，通常不管是长老、牧师或者是监督哈，我们基本上都看作是长老的这一类哈。所以呢，在教会里面，长老、牧师、监督都是这个牧养弟兄姐妹，或者是主托付来关顾教会里弟兄姐妹的人。那如果我今天我生病了，那后面还提到犯罪了啊。如果我生病了，我犯罪了，那我生病应该找谁啊？当然是医生嘛！你们不要想太多哈，当然是医生嘛。我们现在想的是医生，但是是不是只应该找医生呢？这里讲到要请教会的 这个牧者来祷告。那你说我不能够跟神祷告吗？我就求神医治我。我们跟神祷告，这个是我自己直接可以直接跟神祷告嘛？我可以，我们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还是提到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甚至他讲到说，如果他犯了罪，因着长老的祷告，也能够叫他起来。那不过我们这里留意里面有两个字哈，有一点重要，就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所以为什么请长老来祷告呢？因为长老的信心大概是比较大一点。那是不是每一位长老的信心都很大呢？那当然这个是可能是有差别的哈。因此呢，这里讲到的并不是说长老有什么特别，等一下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就讲到祷告的权柄不是只给长老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要成为代祷者。那所以为什么请长老来呢？重点是在于他的信心。如果他是出于信心，那甚至连那个病人如果是因为犯了罪而生病的话，他的罪也能够赦免。你说赦罪应该是我跟神来认罪啊，来跟神认罪祷告，对不对？可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认罪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等一下下面的经文还会谈到这一点哈。那因此呢，我发现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哈，因为我们祷告会都会写祷告事项嘛，那祷告事项里面哈，有关于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要代祷的人呢，我发觉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比如说生病或者有什么事情啊，他们会说，哎，我就请你这个把我的这个事情写在祷告的事项上哈，请地区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那也有一些人就说，这个事你不要写上去了哈，就你就为我祷告就好了。你们猜哪一种人比较多？会请说请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的人比较多，还是请我说你不要写上去的人比较多？且你认为第一个是希望大家为他祷告比较多的，请举手看看。好，那你觉得不喜欢提出来被人家祷告，请举手看看。啊，谢谢。哇，这个比例大概是看起来好像是1:7、1:8左右。那你们就中了我的计了哈。你们如果觉得是第二个的，大概你自己也不太喜欢被人家提出来祷告。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教会啊很有趣哦，我们教会有一些啊小组长，他自己小组里面有人需要祷告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说我不需要再祷告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继续为你祷告一个礼拜。那等到他自己有事情的时候，不要把我写上去。所以我们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如果这样想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代祷其实有一些障碍，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不喜欢被代祷，明白我的意思吗？刚才我们举手就是说你不希望被提出来代祷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提出来代祷，为什么呢？那我想我讲一下我的看法哈。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代祷，就是代表我有问题，我有需要。 可是我们都不喜欢做这样的人。我们喜欢做给予者，我们不喜欢做接受的人。因为给予的人好像是比较棒，对不对？比较强，比较这个一切都好。有需要的人是弱者，是不是？但是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自己先有一个观念，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上帝他听我们每一个人，也听教会长老的祷告，而我们把这些有需要的带到神面前，绝对不代表我们就是弱者。如果你看保罗哈，保罗讲到，他说他要夸自己的刚强还是软弱，他要夸他自己的软弱啊。你记不记得他讲到说他身上有个刺有没有？然后呢，他三次求主，但是呢，主医治了没有啊？没有啊。然后主怎么告诉他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呢，他身上有刺有软弱，他不觉，因此那个缘故，他就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是不是？他把这些事情就写下来了。那这是，我觉得这是神在拆掉我们自己的老我，在拆掉我们的骄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学习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带导。我们不愿意别人替我们祷告，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那好像让我觉得没有面子，让我觉得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我不好，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我不是很光彩。因此，我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今天我生病了，我今天我因为犯罪了，所以有一些问题，不是单单只是我自己跟神来求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带到教会的牧者，我不一定建议你一定马上就要带到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面前哈，但是你至少在这里，你看到你可以带到你的这个长老的面前，你的牧者的面前，来请他为你祷告。其实神工作的方法哈，我们通常我们很容易这个想哈，如果我跟神求什么哈，假如啊，我今天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哈，我在找工作，我就求神帮助我找到一个工作。那我们常常想的就是，神啊，那你就让我能够顺顺利利的到一家公司去，然后面试就很顺利很成功，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个 offer。 但是神的工作不一定是这样的，神常常借着别人来参与在这件事情里面的。我想我们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故事哈，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真的，不过我就把那个故事讲一下。有一位美国的医生哈，他叫做 Abraham， 那他是一个肺癌的专家。那有一次他要坐飞机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参加一个会议，他要 present。结果呢，在那个转机的时候呢，那个飞机因为故障，结果呢就这个会延迟了。拿去查了一下，他能够搭的最快的下一班飞机也赶不上那个会议。但是那时候他离那个会场开车大概只有两三个钟头的时间，所以他就决定，他就租车子开车去。结果开到路上的时候，就下了大倾盆大雨。 路视线非常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开。那他正好在路边看到有一个人家，他就停到他们家里面，那他就敲门进去，问他说：“这个他可不可以在里面等一下？等这个雨过去哈。”那有一位妇女，她开门出来，啊，他就说：“可以啊，你就请你进来。”他就为他准备一些咖啡啊。那然后他就问了那个医生啊，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那医生说 ：“No。”因为他相信所有的事情是靠着人能力去做的，不是去靠着神的，所以他不相信，他也不愿意祷告。但他就看到那个女士呢，她有一个小孩子，那躺在床上，那位母亲呢就常常在那个床旁边为他的孩子祷告，他就觉得为什么你常老是在祷告呢？他就有好奇，他就问他说：“你到底在祷告什么？有什么事情你希望神帮你做的？”那个母亲就说：“他说我的孩子得了肺癌，但是我没有钱送他到医院里去，但是医院里也告诉我说他的这个肺癌很不容易治。他说你应该要去找一位叫做Abraham 的医生去。”哇，那个医生听了，哇，吓了一跳。他想到说，为什么飞机会延误？为什么他开车会有这样的倾盆大雨？为什么他正好就开到这个人家里面？一切事情都这么巧。所以后来，那位 Abraham 医生就把他的孩子带到医院去，免费为他医治。哎，那位母亲，她为她的孩子祷告，那上帝是不是就奇迹的让他的孩子就好起来呢？他也不是，他还是要经过一个医生，还要经过这些环境，去让这个医生正好碰见他。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成就呢？你觉得这只是我跟神的事吗？哦，不一定啊，神可能在这中间会让很多其他的人参与在其中，是不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跟神的祷告常常不仅仅只是我跟神的事而已，神会让其他的人参与在这里头。那这里讲到的一个可能参与在里面的，就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为什么可以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权柄跟恩典呢？因为他们有信心。那你说教会也不是只有长老才有信心啊，是不是啊？别人也有信心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哈，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前面讲到长老，下面这里就跳出了长老的范围。他讲到谁的祷告有力量呢？义人。是的，祷告不是单单只有牧长的这个可以祷告。这里讲到的你们，你们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啊，对不对？他没有说是哪一个范围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轻看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用代祷、用祷告来侍奉。因此，当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愿意带给太多的人知道，但是如果你在教会的团契、在教会的小组里面，你至少让 你自己的小组里面，或者你教会里面的长老们来参与为你祷告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讲到长老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这里讲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此重点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说那我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义人，你的答案是什么？说我是吗？还是觉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哦，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义人，就像圣经里把一个很糟糕的哥林多教会里的那些信徒里面把它叫做圣徒。为什么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么糟糕的基督徒他们被叫做圣徒呢？因为他们是因信称义了，对不对？他们不是说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情啊，成为义人，他们是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成为义人。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走向一个成圣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但是我们神仍然给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啊，谦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我是个义人啊，所以哇，求你可开恩可怜那个罪人啊。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有点熟啊？就是那个这个法利赛人呢、啊，跟那个罪吏一起在祷告的时候，那法利赛人说啊，你看我不像那个这个税吏哈、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那个税吏就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义人所发的祷告，你要是听起来不见得觉得他好像是个义人，因为呢他可能会说主啊，虽然我不配，但是你既然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权柄，就求你施恩啊。那所以义人不是要自称为义或自以为义的啊，义人他可能是很谦卑的哈、啊。所以义人其实另外一个意思是他和主的关系很好，跟主的关系很亲密，他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你可以从这样去看，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义人所发的所替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他很认识主，他知道，他明白，也很认识自己。那在下面保罗雅各他就提到了这个以利亚的榜样哈、啊。他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这个地就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他拿以利亚来作为一个例子跟榜样，我想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榜样哈。那我们晓得以利亚的确哈，他的祷告很有力量哈。我想我们在这里可能没有几个人敢说我们能够像以利亚一样说不下雨就不下雨啊，说下雨就下雨哈。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把握跟能力哈。但是呢他的祷告哈我们看到 至终带给他的结果却很奇怪，因为他这么有能力，祷告这么有能力，可是我们晓得后来王后耶洗别一句话就把他吓得就逃走了。所以我们实在很难理解哈，这个以利亚他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他的祷告这么有力量的，为什么他在碰到耶洗别那样子讲了一句威吓的话，他忽然间好像马上就投降了。那那时候他不能够跟神祷告，你明天要我的命，明天24小时后要我的命，主啊，你让我1小时就要他的命啊，那他祷告很有力量嘛，对不对？那应该1小时之后耶洗别没有了啊，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不是没有软弱的，那当然他的软弱我们圣经里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稍微揣摩到他的软弱是什么，是怎么出来的。后来他跑到那个罗藤树下去跟神求死啊，那神一开始就这个给他吃给他喝，然后叫他到这个何烈山上去见神。那神就这个问他说，以利亚，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那以利亚就说了一句话哈，他说在这个以色列里面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他讲到所有的先知就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你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同伴啊，有没有？没有同伴，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就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人是他的同伴，他觉得在这个国度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唯一的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人。所以他的软弱是什么呢？就在他的孤单上面，他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没有一个属灵的支柱来帮助他，在软弱的时候他能重新建立起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他用以利亚来做榜样，我想他在这里就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个人跟神的祷告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成为一个群体跟神的祷告，跟神一起建立关系也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变成是一个孤单的个体，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脆弱的，我们很容易被撒旦攻击。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此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要有一个祷告的群体，免得我们即使有以利亚那样子祷告的能力，可是到最后却仍然会被我们的仇敌所击败。阿们。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哈，我们在代祷的侍奉上，我们有应该怎么样去为人代祷哈，这个不是在今天的经文之内的，不过非常的相关，所以我们也来思想一下。作为一位代祷者，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作为一个聆听者。其实啊，有人讲到哈，这是心理学家他们曾经讲到，心理学家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哈，就是听。我们特别是我们弟兄吧哈， 通常有人跟我们讲问题啊，我们弟兄们第一个想到怎么去帮他呢？是不是想到我怎么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当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一个弟兄讲说啊，我最近我觉得我很痛苦，那他第一个就想说，哎，什么事情让你痛苦？那我只要把那个事情拿走了，那你就不痛苦了。你们都不会啊，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在找哦，什么是原因？那你把那个原因解决了，那就好了。那直到我结婚了之后，我发觉我这一招啊，真是一点都不管用。每一次我的这个师母啊，跟我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就在想啊，哎，那是什么事情造成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把那个问题解决就是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第一个我就问我的师母啊，那你的问题在哪里啊？结果我的师母跟我说，我跟你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跟你说出来就没意思了，那他到底要什么啊？他要的就是我愿意去体恤他，说啊，你现在很难过，你的心情很不好。他不是要我去帮他解决什么问题。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心情就已经好了大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不要只想到说，哎，我要为他做什么，我要为他祷告什么。就像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跟神祷告，我们也常常想说，哎，我跟神祷告就是我要告诉神什么。可是你如果去看讲到祷告的书里面，他们都告诉你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是要去听神的话。在跟神的沟通里面是双向的，所以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要聆听是很重要的，关怀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一位代祷者，我们跟对方也是双向的。他有问题，他有困难，他有痛苦，我们要让他感觉到他不孤单，有人关心着他。哎，所以聆听跟关怀很重要。第二个是温柔跟同理。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跟人的沟通啊，温柔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也许会想，为什么温柔会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因为温柔能够让人心里面得到医治。同理也是哈，当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同理就是让他感觉到有伴儿，有人跟你在一起，你不是孤单的，我了解你。所以很多人都讲到，如果我从来没有经验哈，如果我从来没有生过重病，我今天我要去安慰一位在化疗当中的人，我可能对他的安慰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也走过这一段路，他走过化疗，他知道里面的这些的这个痛苦，那他能够用同理去帮助这一位需要被带到的人。第三个，刚才讲到的谦虚啊，我们带导者，我们如果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可怜的、需要被帮助的、需要被教导的，通常他就很难接受你对他 你所要给予他任何的东西。因此，我们作为我们在代祷帮助人家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是代祷者，所以我是高高在上的。我是一位给予者，我是一位施予者。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故事哈，叫做不时皆来时，有没有？那个不时皆来时的故事，大家大概记得哈，里面讲到就是有一次在一个饥荒里面哈，那有一个富人呢，很有钱的人，他就周济穷人哈，就是给人家东西吃哈。那有一个这个周济的人，他拿了一个食物之后，他就跟那个人说：“哎，来吃。”那结果那个人怎么样？不吃了。为什么呢？就是不时皆来吃，我不要这样一个在羞辱之下得到的恩典，是不是？那我们作为一位代祷者，我们就要让对方觉得温暖，让对方他在这样一个困难或者在一个罪里面，他不会觉得你在架起他。这个如果你看雅各书前面，就特别第四章的十一节就特别讲到，不要彼此批评，不要论断弟兄。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去帮助人家，让对方觉得温暖。那我们作为代祷者，如果神真的成就了啊，神医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哎，那可能我有医病的恩赐哦，我有祷告的恩赐哦，那你现在你这个走过了这一段路了哈，哎，下一次你要是有困难的话怎么样，你再来找我，是不是？这里面有一点什么问题啊？到底他得医治，他得到帮助，是谁在医治他，谁在帮助他？是我吗？不是我，那是谁啊？是主啊。我们只是代祷 intercessor， 我们是在中间的人而已。真正帮助他、施恩给他的是主，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一位代祷者，我们不是就期望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来找我哈、啊？不是，我们是要帮助他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帮助他建立起对主的信心，同意吗？啊，所以我们代祷者就是要预备好哈、啊，我们只是一个媒婆哈、啊，那。媒婆，你把两个人拉拢起来之后，媒婆到哪里了？有人是说就丢出墙了。我想也不需要一定要丢出墙，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一个配角而已。那然后他不但能够从建立能够建立起对主的信心，我们也盼望他能够领受从主来的平安。所以我们做一个代祷者所期望的是把我们所代祷的对象能够跟神拉拢在一起。因此我想我们在雅各书这一段他讲到的这个祷告呢，他就非常着重在不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祷告，而是一个群体的祷告。我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我也才忽然有了一个感动，所以我中间就跑出去，来的晚了一点。因为我跑出去，拿了一些宣教日影过来。本来没有想的，但是今天早上因为想到这个祷告的题目，我就 觉得我也许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没有跟长老牧师先讲哈，我后来有 task 牧师，希望不会介意哈。那我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他们出版这个叫做宣教日影，那这宣教日影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为一个未得之名来祷告啊。那通常在一个月份有会有一个或两三个特别的对象哈。那我们九月份曾经为犹太人哈，为犹太人祷告。那然后呢，我们现在十月份呢，我们为黎巴嫩跟这个土耳其祷告。那我们为这里面不同的族群，如果我这个你们可以的话，我会留一些在这边。那从这个今年冬季十月到十二月，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很多的介绍文，介绍这些国家的情况。像这几天是为着库德族的人在祷告哈。那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话，库德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民族，他们有3000万人，可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这四个国家里面。那他们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是不是公民啊？他们是难民，所以他们没有一般公民的权利，譬如说教育啊，一些经济的帮助啊，只有难民的帮助，就是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帐篷，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地方可以住，那他们自己去想办法打黑工去维生。所以世界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民族其实他们的这个境遇是非常的可怜的哈。那其实很多地方，如果你有机会，你拿一本回去读，或者你也可以这个用 APP 哈去找宣教日影，你在 APP 上也可以看得到。那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我参加这一个机构哈，叫万民福音使团，大概是差不多2017年哈，到现在5年多。在这之前呢，我以前去短宣，从来都是去中国人的群体当中的，对异文化异族的，我既不熟悉也没有负担。但是自从我去了这个万民福音使团之后，我觉得神把我的视野打开来了。因此呢，我就开始感觉到我们华人的教会在这方面非常需要能够有一个这样无国界的一个这个国度观。我们这世界上，我们现在可能在美国啊，我们受通膨啊什么这些影响，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好像比以前差了很多，也许政治环境啊，最近我不知道南湾现在怎么样，我们三藩市那边这个搭帐篷的游民啊很多啊，这个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家里面和还有我们教会外头也会有游民就在街上就拉屎啊。然后所以很多人就抱怨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真的是非常的堕落。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话，你会了解其实我们好像还在天堂里面。那可是我们都没有去留意到他们。代祷，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没信主的话，跟我没啥关系。但是一旦我信主了之后，这些人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也是耶稣基督要拯救的对象。
所以我开始接触到很多，才发觉其实在甚至像刚才讲的这个库德族的人呢，有很多的宣教士很重视他们，连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也对库德族的人有了负担，所以他明年就想要过去中宣或者长宣啊。那我想我们要讲到这个真正的宣教哈，那可能对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我们就从今天所讲的这个代祷开始。祷告没有界限，祷告你不管是哪一国的哪一个民族的，我们都可以为他祷告，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把他们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那你说我的祷告能改变什么吗？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了，祷告的力量。我们的祷告可能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结果，但是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一样，神不知道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因着我们的祷告，神成就了一些事情。偶尔我自己也会知道一些我以前无心插柳的结果哈。我还记得我在从南湾搬到这个旧金山之后，有一次我回到南湾，我在到一个餐厅里去吃饭哈，就在 Dienza Boulevard 上头。结果在进去的时候啊，哎，就有一个有一位姐妹啊，那后来知道她姐妹，她就叫我哈、啊，叫我，哎，我就看了，我就不认识，所以当然有点尴尬、啊。你叫得了我，可是我不认识你，对。后来她就自己解释，她说哦。他说：“魏长老，你以前有一次在什么地方啊，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说：“那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哈、啊。”然后他就说：“我要告诉你，我后来过了2年之后，我就受洗信主了。”啊，那我那时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很高兴啊。那这是神的恩典，神能够让我看到我以前的一些事情所结的果子，但是还有很多事，可能我到最后我都不知道啊。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可能将来到主的审判台前，你才知道你的祷告到底产生了一些什么力量出来。所以我盼望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的，这也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吩咐，为我们的国家，也为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人民来祷告啊！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结束祷告。阿爸天父，愿你将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么多祷告的事情，甚至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祷告。主，我们实在不能轻忽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跟责任，盼望主你真的祝福嘉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主，让嘉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借着祷告，不但能够带给自己、带给家人祝福，能够兴旺教会，更能够让福音传到世界，让万族万民都因着嘉音教会而得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